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子恩，在这里向您问安。感谢主，我们今天又可以在一起学习神的话语了。人与世上万物不同的是，人是照着神的样式创造的，人类的生命是有着永恒的尊严和价值的。如果人的一生只是在忙忙碌碌当中，而错过了认识和亲近那位创造我们生命的造物主，那是多大的错事啊！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永恒的目的，那就是要与人建立爱的关系。今天亚波伦牧师在旧约导论第七课创世纪的主要教训，看看神的主权并且坚强的维护以及神与人的关系。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上课。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是我们学习创世纪的宗览的最后一课，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前面几天里面帮助我们从创世纪里面几进几出，从粗看到细，再从细看到粗。我们看到你对人类的设计是何等的伟大，又是何等的良善，我们的先祖在你面前的失败是何等令你伤心，因为你的形象在我们里面受到伤害。但是主啊，你的拯救的计划依然在进行，你的主权是永远不变。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学习的机会，求你的话语继续让我们在你里面成长，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这堂课我们将花主要的时间来讲述创世纪的宗览的第八个部分，主要教训。主要教训这一部分可以说是圣经牧训的宗览课程的非常独特的一部分，作者按照他的看见把本书所教导的主要的神学真理列出来，这些并不是本书所讲的全部的真理，但确实是他所教导的一些主要的真理。对于学员来说，首先要理解这些神学的道理是什么意思，然后如果能找出在本书卷中是从哪处经文导出这个声称的，或者有什么其他的经文支持这个声称，就会帮助我们从神学的角度理解这卷圣经。第一个主要教训是神是宇宙主权的创造者和坚强的维护者。他的意思是说，神不光是宇宙的创造者，而且还是宇宙的维护者。神不是创造了宇宙之后就与宇宙脱离关系，再也不理他了，那些是自然神论者的信仰，他们相信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但不是维护者。神是超越于宇宙的，外在于宇宙的，但绝不会是内在于宇宙的，绝不参与世界的运转，世界完全是按照神所设立的自然规律去运转。这就是为什么他被称为自然神论者。他并不是认为自然是神，那种观点是泛神论的观点。泛神论认为宇宙就是神，神就是宇宙，宇宙当中的任何一部分都是神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神的一部分。按照泛神论，神是只能内在于宇宙，而不能外在于或超越于宇宙的。如果说自然神论者的神是只外不内，那么泛神论者的神就是只内不外。而一神论的信仰呢，是相信神是既外且内的，神不光是超越于宇宙的创造者，神也是内在于宇宙的维护者。一个造出一块钟表然后再也不看一眼的钟表匠是一个非理性的人。宇宙的创造者真神耶和华却是一个理性的神，他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都是有目的有意义的。神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宇宙，与宇宙相比人真是非常渺小。 这是为了让人因此而敬畏宇宙的创造者，那位比宇宙更伟大的神。但是人的里面有神的形象，因此价值高于宇宙万物，这是为了让人珍视自己的尊严，从而也能够与神有相交的关系。神设置了一些自然规律来管理宇宙的日常的运转，就好像神把光体放在天空来管理神先创造的光一样。但是神也可以参与重新设置、暂时停止，或者是改变，或者是设立新的自然规律。这有的时候看起来是行神迹，有的时候则被归结为我们还不知道的自然规律。自从神创造天地以来，神设立了一个叫做热力学第一定律的自然规律，也就是能量质量守恒定律。宇宙当中的质量和能量的总和从此再也没有增加或减少过，只可能有互相不同种类之间的转换。自从人类始祖犯罪以后，神诅咒了地，地就生出吉利来，整个大自然开始和人作对。可以说从那时开始，神让热力学第二定律起作用，就是说宇宙万物秩序都在不断减少，熵就是混乱程度正在不断增加。然而自然规律并没有规定这个混乱程度增加的速度，若不是神的现在的维护，我们的宇宙可以在任何时候就达到熵最大，也就是混乱程度最大的情况，那时就不会再有生命。是神造成了挪亚时代的大洪水，也是神应许了以后再也不会有同样的大洪水。因此神配得我们的敬拜，不光因为神是生命的创造者，而且因为我们一息尚存都是因着神的维护。神通过说话就创造万物，这显明他是主权的创造者。神因着他的仁慈和信实而不毁灭万物，使地球还适合生命的生存，这就说明他是坚强的维护者。这就是以上主要教训的意义。导出他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的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一章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还可以有九章十一节，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灭地了。下一条主要教训是神照着自己属灵的形象创造人，好让人与他有恰当的关系，同他相交。神的形象的概念可以包含以下的层次。首先，作为生命的一些功能，比如人能看、能听、能说、能做、能行走，乃是因为神也能如此做，只不过神的这些功能成为人的器官。注意，这些能力动物也有。第二个层次的是人的位格性，人有思想、意志、情感，这乃是因着神也有思想、意志、情感。人类的位格性乃是神的位格性的反应。注意，这部分动物也有一部分，但是不完全。第三个层次乃是人类的道德良心，这是来自于神的圣洁的道德属性。注意，这一部分动物没有，但是天使有。第四个层次就是神把自己的权柄的一部分分派给人，比如神把管理全地的权柄给了人类的始祖，这一部分注意不仅动物没有，天使也没有。撒旦在骗人犯罪之后把管理世界的权柄夺走，因此他被称为世界的王。但是他不拥有这个世界，他所暂时拥有的只是管理权，而且只能是在世界的主人神的允许的范围之内。神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人，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强调人与世间其余万物的不同。人一方面具有被造物的身份，是永远无限的低于造物主的，因此人要在他面前谦卑。人还拥有一个神的形象的承载者的身份，因此高于其他的万物，而且和造物主可以在他愿意的情况下面对面的平等的 谈话、相交，人类的生命因此就有永恒的尊严和价值。人应该自尊，但是不能自大。神造人就是一个关系的存在。亚当虽然有了美好的乐园、丰富的供应、有意义的工作，但是若没有夏娃做他的配偶，也就是伴侣和助手，他是不满足的。再考虑到在始祖犯罪之前，神似乎常以人形出现与亚当在园中行走，这种亲密的相交关系是人类生命的至大的满足，也是一个神所喜悦做的事。因此神创造的主要的目的可能就是为了与人类建立一个圣洁的爱的关系，有位格与位格之间的真诚的相交。这就是以上主要教训的意义。导出他的经文有一章，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二章神给亚当创造夏娃做配偶，还有第三章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下一条主要教训是罪是致命的，罪产生恶果，罪总要受到神的惩罚，神已经提供了一个解决罪的方法。这是一条非常丰富的教训。罪是致命的，是来自第二章神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虽然亚当和夏娃在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一天在身体上并没有死，这是出于神的怜悯，因为神要让他们能够以后养出后代，使人类能够持续下去。但是他们在灵性上是已经死了，他们的灵魂没有离开身体，但是他们的灵魂已经和神隔绝了，他们不再和神有亲密的相交，而从此开始躲避神，害怕神。从第五章的家谱还可以支持这一点，因为无论那些人活几百岁多么长，最后他们家谱的结尾都是一句话，就死了，就死了，就死了。罪产生的恶果表现在第二章神在人犯罪之后的咒诅，首先是在人与人的家庭关系上，女人必恋慕丈夫，丈夫必管辖妻子。那个恋慕与第四章罪必恋慕该隐那个字是一样的，所以它的意思是试图控制，所以从此女人要试图控制丈夫，而丈夫呢将会用他们的拳头管辖妻子。这种影响延续到下一代，从该隐与亚伯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会有杀人，从以后的拉麦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淫乱。罪的恶果还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地为了人的缘故受了咒诅，从此整个自然界就开始与人作对，而女人自己的身体也与自己作对，从此生孩子要多受苦楚。这种恶果甚至表现在自然与自然的关系上，因为动物最初被造的时候都和人一样是吃素的，但是以后呢就开始有互相的杀戮。这种现象只有当将来基督再来以后千禧年国中才会有变化。那时候狮子可以与羔羊在一处和平的相处，婴孩也可以把手按在龟蛇的头上而不至于被害。罪总要受到神的审判，我们可以从以下地方看出来。神给亚当夏娃的审判是一处，该隐在犯罪后要被流放是一处，大洪水是一处。神已经提供了一个解决罪的办法，可以从第三章神做的两件事上，一个是给予应许，说将来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伤魔鬼的头，这可能就是最初的福音，也是对人类救主的最初的预言。这件事的实现是在耶稣基督身上，他是女人的后裔，却不是男人的后裔。还有就是神造皮衣来给人穿，这当中就牵扯到要流血，所以很可能神在这时候交给了人流血献祭，这是对付罪的一种暂时的办法。人类所有的文化当中都有杀生流血献祭的一个方面。 中国坚持由皇帝作为大祭司向上天献祭这种传统，一直到清朝的末代皇帝1911年。神在应许了一种永远解决罪的方法之后，又给了人现在暂时对付罪的方法，一直到那个永远的方法成就。下一条主要教训是，神有一个正在实施中的救赎计划。首先，我们可以从神把始祖赶出伊甸园看出来，神不愿让人永远活在罪中。主要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之约当中看出来，神呼召亚伯拉罕之后向他应许的有三个方面，一个是给他个人的，让他成为一个大国，一个是给他的后裔的，要给他们一块永远的土地，一个是给世界万民的，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并且在亚伯拉罕通过了神给他的试验之后，应许说，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最初的理解是亚伯拉罕的肉体的后裔，就是以色列民族，但是因为以后他们不顺服神，使自己不够格做神祝福人的渠道，那么这个后裔就被理解为一个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总而言之，神对人类有一个救赎的计划，从人类始祖一堕落之后就开始实行，在耶稣基督身上得以实现，直到基督再来之后才得以完全。神的救赎计划现在仍在进行之中。下一条主要教训是，神对以色列的应许是不可改变的，是无条件的。这是因为在创世纪15章神与亚伯兰立约的仪式当中，神让亚伯兰把一些动物劈成两半，一半对一半的摆列，然后让他睡去。神给他一个意象，看见有两样东西，一个是冒烟的炉，一个是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当中经过。这就等于神自己起了恶誓，说如果我所应许的不成就，那么就让我和这些肉块一样被劈成两半。神是不能死的，这就是为什么神的应许是一定会实现的。注意，那两样东西，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也都是古代人发恶誓的一种象征，就是说如果这个誓言不实现，愿我在炉子里被烟熏，在火把上被火烤。或者这两样都是代表神，那么就是神以三重方式发了这个恶誓，或者是一样代表神，一样代表亚伯兰，那么这个约就从单方面的约变成双方面的约。其中神所应许的是绝对会实现的，但是在人的哪一代实现，或者是延续到人的哪一代，与那一代人是否满足神所提出的条件有关。这种观点可以解释神为什么在17章一节对亚伯兰提出条件，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并且要求亚伯拉罕的后裔全都要守约，并且以遵守立约的记号割礼作为代表。也能够理解为什么神要让亚伯拉罕在22章经受试验，然后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过程才得以完全。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以后当以色列人背弃神的时候，他们就会失去这块应许给他们做永远的产业的土地。下一条主要教导是，人虽然背信弃义，神的应许却总是信实的。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有他软弱的时候，在他信神的应许并因此被称为义之后，他还听从了妻子撒拉的话，去与使女夏甲生了以实玛利。我们看见以撒有被肉体所控制的时候，他明知道两个儿子生出来的时候，神拣选了小的那一个，而且以后的发展情况也是如此，小儿子合法的得到了长子权，他却仍然想通过临终祝福把这个神所安排的事情翻过来。我们知道雅各有半途而废的顺服神的习惯，神与他在伯特利立约，他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也本来应该回到伯特利与神续约， 但是他就停留在只差几里地的事件，结果呢，却陷入麻烦。尽管人有肉体软弱，背信弃义或半途而废，但是神的应许却最终仍然成就了。人类的救主的家谱将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到以撒的后裔，到雅各的后裔，最后会到犹大支派的后裔，最后是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下面一条主要教训，神的品格永不改变，是从圣经里总体看出来的。虽然神对人的交往的途径、方式、方法可能会改变，但是神的品格却是永远不变的。神永远是一个圣洁的神、公义的神和慈爱的神。下一条主要教训，神允许人自由的选择是否跟随他，这也是从圣经整体看出来的。神创造人是为了与人建立爱的关系，而爱必须在自由当中才能建立，强迫的爱不是爱，所以人赐给人一个可以选择的能力，叫做自由意志。但是注意，人的自由意志不是绝对自由的，人只能在自己所能够选择的范围内去选择。在始祖犯罪以后，人类所能够选择的范围在道德上都是在恶的范围之内，只有大恶与小恶的区别，不可能有自发的做全善的选择，常常在外表为善的选择背后有一个恶的自私或者是骄傲的动机。尽管如此，神还是把人是否顺服的这种选择的权利交给人自己，而且神可以通过他所安排的环境和圣灵的做工，让人真心的做出顺服的选择。在创世纪里，亚当夏娃选择了背叛，亚伯拉罕选择了顺服。神珍视他在人当中所发现的任何真诚的顺服的人。在神与亚伯拉罕起誓立约之后，他的后裔虽然常常有软弱跌倒背信弃义的时候，但是神却是常常忍耐永远信实的。下一条主要教训是神的品格永不改变，这既是从创世纪里看出来，也是从整个圣经里看出来的。神的本质，他的自在自足自觉是永远不变的，他的能力就是全知全能全在，是永远不变的。他的品格圣洁公义仁爱是永远不变的，但是神对人类的作为却是有可能改变的，而这是出于神的主权的计划，他的预知和他的设计。因此虽然神在人类历史当中参与世界的运转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和规则，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神的本质有改变，而只是神对人类的作为有所改变。下一条主要教训是神允许人自由的选择是否跟随他，这也是一个从全部圣经中可以看出来的真理。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神给了亚当夏娃一个选择，由他们自己来决定是否顺服神，是听魔鬼的话还是听神的话。神在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过程当中，在12章、15章、17章和22章有四次向他提出了一定的要求，然后看他的回应。在得到亚伯兰正面的回应，就是决定顺服之后，神就或者给出进一步的应许，或者使那已经给的应许实现。比如在第12章，神先给了亚伯兰一个要求，就是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然后同时给出了七重的应许。第一，我必叫你成为大国；第二，我必赐福给你；第三，叫你的名为大；第四，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第五，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第六，那诅咒你的我必咒诅他；第七，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为你得福。这七条应许在以后的几章里逐步得到实现，或者是得到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但是它的开始是随着亚伯兰回应了神的呼召，带着妻子和侄儿罗德出了哈兰，到了迦南地的时候，神就给他进一步的应许，说要把这地赐给你，这与使他成为大国有关。然后亚伯兰就在那里为神筑坛，就等于宣布说这地属于我的神，因此也属于我。 然后神就赐福与他，即使在他到了埃及，在他人软弱受屈辱的时候，神也依然赐福与他。当他回到应许之地，凭着信心由侄儿罗德先选择分地的时候，神就对他应许说，你的眼睛能看见的地都是你的，而且你的后裔将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这等于是保证要使他的名为大。然后亚伯兰凭着自己家的几百个壮丁，就打败了米索波大米来的四王，救出了罗德，这就是他也使别人得福。然后亚伯兰把得胜的功劳全部归功于神，通过麦基洗德献十一奉献给至高的神，并且主动与索多玛王划清界限，表明他自觉地选择要与圣洁的神在一起，而不与污秽的人为伍。于是神就在十五章向他显现，给他应许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这里面隐含着一个要求，就是你要信靠我。当亚伯兰转弯抹角地问神说，为什么你还没有给我儿子的时候，神就让他出去数星星，跟他应许说，你的后裔将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多。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亚伯兰自由地选择了跟随神，因此神就能够进一步加深与他建立的关系。于是神与亚伯兰正式的立约，以起恶事为形式，表明神的应许必定实现，亚伯兰必定会有后裔，而且成为大国，而且将把迦南人的地一定会赐给他为业。这以后他与妻子有小信的时候，因此就通过夏甲生了以实玛利，但是因着神给亚伯兰的应许，以实玛利也将要得福，也要成为一个大国。在第十七章，神对亚伯兰给予进一步的要求，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神要求他和他的后裔全部都受割礼，然后就应许说，你的妻子将给你生一个儿子。割礼等于是起一个苦誓，表明如果我对耶和华不忠心不顺服，就愿耶和华的刀剪除我和我的后裔，如同割掉我的羊皮一样。以实玛利的后裔阿拉伯人也行割礼，但他们是按照他的习惯，在13岁是作为一种成人礼，并不含有这种向神效忠的启示的意义。神还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说多国要从你而立，君王将从你而出。亚伯拉罕选择了顺服，因此神就以人的形状和两个天使一起来亲自访问他，向他保证他的妻子一定会在99岁生一个儿子以撒，并且给他一个机会为他心所爱的罗德而祈求。这以后所发生的，罗德被救出来，索多玛和俄摩拉被毁灭，亚伯拉罕在亚比米勒处再次软弱，再次受保护，又再次得福和为人祝福。以撒的出生和以实玛利被赶出去，并且被神保护和祝福，都一个接一个的实现了神在12章当中所应许的，凡祝福你的将被祝福，凡诅咒你的将被咒诅。而那最后一重的应许，万国将要因着你的后裔得福，得以实现，是因为在22章亚伯拉罕经受住了神所给的试验，肯向神献上他的独生子以撒，因此神就说，从此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亚伯拉罕之约到这里得以完全建立，乃是因着亚伯拉罕一步一步的在神所给的选择上选择了顺服神。对亚伯拉罕的叙述，以他把自己的妻子萨拉葬在迦南地，并且保证自己的儿子不从迦南地娶一个外族的妻子作为结束。因着他忠实于神的话语，因此神在后面又赐给了他许多的庶出之子，是神拣选了亚伯拉罕，是亚伯拉罕回应了神的呼召。 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意志的一个美妙的交互作用。神在绝对的主权当中赐给了人相对的自由意志和有限的选择，在当中包含着顺服神或者是悖逆神的可能性。人类的选择是有属灵的后果的，只有当人类自由的选择顺服神、跟随神和爱神的时候，神与人所建立的爱的关系才有永恒的价值。下面的主要教训有：神希望他的儿女行事为人要凭信心而不凭血气，这可以从亚伯拉罕因为小信而得了以实玛利的故事上看出来，那是凭血气而不是凭信心。其结果虽然以实玛利因亚伯拉罕的缘故会得福，但是亚伯拉罕所心爱的独生子以撒却会因此得祸，因为他的后裔将来要会和以实玛利的后裔永远征战。神盼望他的儿女依靠他，耐心等候他，在他的时候以他的方式来成就他的应许。随波逐流或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神的旨意，这无疑表明我们没有凭信心而行。这些都可以从以上亚伯拉罕得到以撒的故事总结出来。灵魂得救的祝福源自亚伯拉罕之约的第三个应许，这是从把亚伯拉罕之约分成三类的那种结构上总结出来。第一类应许是给他自己的，使他有后裔繁多成为大国。第二个是给他的后裔的，是要给他们一块应许之地。第三个则是使万民都要从他的后裔得福，那位使万民得福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神期望受到他所造之物的敬拜，这可以从亚伯把他最好的献给神，亚伯拉罕向神献上十分之一，他和雅各在所到之处与神相交的地方都处处为神立坛，能够总结出来。众收律的普遍适用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最会骗人的雅各却被一个更会骗人的拉班所欺骗，以撒因着肉体的缘故喜欢以扫而不听神的预言，结果却因着肉体的缘故没有能够给以扫祝福，因为他要让以扫先去给他打野味儿。利百加要自己控制自己所喜爱的儿子的命运，最后却没有能够见到他就死掉。下面几条主要教训：神的道路不同于人的道路，神常常用年幼的不用年长的，用软弱的不用强壮的，神的拣选总是基于他的怜悯和恩慈而非人的功绩，这是从圣经创世纪里面整体看出来的。被神所重用的赛特、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都不是长子，这不是表明神对长子有什么不满，而是表明神有主权来拣选。信心的大小取决于一个人对神的了解的多少，即使是不利的环境，神也巧妙地安排他互相效力，叫他的目标得以实现，也叫我们得益处。这些最好的范例是约瑟的经历。约瑟得以被神大为使用，乃是因着神的主权的拣选，但是也有他的信靠神和远离罪，所以耶和华就与他同在，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无论他是在人家里为奴，还是在监狱里坐牢，或者是做了埃及的宰相，约瑟最后对害他的弟兄们的话表现了他的信心，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约瑟的成功既是因为他对于主权的神的理解和信靠，也是因着他自己远离罪行公义，并且好好的使用神所赐给他的属灵恩赐。神的主权的安排可以超越于人的理解，即使是暂时看来是不利的环境，对于信靠神的人来说，我们都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尊崇神的人，神也叫他得荣耀，这就是约瑟的一生所表现出来的。神存在，神是自有拥有的，这是创世纪所教导给我们的最重要的道理。 下面的相关经文选是让我们从创世纪这卷圣经来看整个的圣经。创世纪是全部圣经的基础，它的重要性绝对不可低估，它的影响遍布到圣经的每一卷。以下列出的一些参考经文也会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创世纪，比如在出埃及记20章11节，在十诫当中，神通过摩西说，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里所传讲的对象，那些以色列人所理解的那个日，肯定是字面意义的24小时的一天，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对于创世纪里面所讲的创世的六天是按字面意义理解的。在约伯记38到42章里面，神问了约伯70个有关创世的问题，都是人所不能回答的。从这里表明了神作为创造者的荣耀、尊贵、权柄和智慧是人所没有权利也无法来怀疑和质问的。诗篇第8篇表明神创造这样大的宇宙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也是为了让人有感恩之心，因为神派本来渺小的人来管理这一切的造物。以赛亚书40章12到31节告诉我们说，与神相比，一切的造物都是渺小，如同虚无，唯有神是无限的，是永在的，是无法测度的，信靠他的人是不会失望的。使徒行传17章告诉我们，神并不需要人，倒是人需要神，神并不需要人间的供奉才有饭吃，神也不是有这样的虚荣心，需要人的崇拜才得满足，相反，是他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预先定准他们的疆界和年限，要叫人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罗马书1章18到23节告诉我们，从造物里面可以看得出来神的存在，凡是能思考的人，只要看见过那个伟大而精妙的宇宙，就应该想到后面有一个更伟大和有智慧的设计者、创造者，就是神，是配得我们的敬拜的。而人不这样做，证明了人不是都该上天堂，乃是都该下地狱。神若是拯救了一个，就乃是无限的仁慈。罗马书第4章从亚伯拉罕的故事推出因信称义的道理，第5章讲到罪是因亚当一人而进入世界，也是因着基督一人而能被赦免，第8章讲到一切受造之物因着人犯罪的缘故都活在神的咒诅当中，都在等待最后的救赎。加拉太书3章明确解释了，从新约的角度看，神应许亚伯拉罕的万国要因你的子孙得福，是指着一个子孙，就是耶稣基督。希伯来书1章1到3节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子是世界的直接的创造者，也是被立为承受万有的。第11章的信心名人堂列出了许多创世纪中的人物。彼得后书3章告诉我们，神过去用水审判过世界，将来也一定会用火审判世界。大家可以自己去读创世纪的特色，如果我们用几个字来总结，就是神、人、罪、信、约。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以上时间里让我们通过创世纪认识到了你是全能的神，也是慈爱的父和立约的主。我们人是有罪的人，但也是你真心所爱的。我们能回到你面前，唯一的可能就是凭着信心接受你的赦免和恩典，忠心的守你与我们所立的约。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能够与神相交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那么生命最大的满足就莫过于与神建立亲密相交的关系了。 神是那忠心信实的神，他与人立约，也为人守约。从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信心与顺服是他承受应许得蒙祝福的见证。我们被拣选都是带着神美好的旨意的，但愿今天你和我都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以信心回应神的呼召。
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愿神祝福你。